出生刚六天，出生在东莞的六六就进重症监护室。出生29天，六六做了第一次心脏手术，当时不做手术就来不及了。到2014年，六六爸妈已收到过15次六六的病危通知书，全国多家医院的问诊结果总说救治无望，直到他们开始求助网络，展开神奇的美国医治之旅。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境界有声。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是《拯救玻璃心男孩六六》，作者张丹平。谈到东莞男孩六六奇妙的美国求医之旅，每个接受采访的基督徒讲述的都是别人的故事。帮助六六的陌生家庭，替六六考虑每笔费用的细心医生，为帮助六六一家访美推迟旅游的新婚夫妇，众人回想起救助六六的整个过程，都不会刻意提到自己，甚至几乎从不提到自己，而是感谢每一个提供帮助的人，感谢神的恩典。在许多人看来，是神拣选六六走进众人的视野，完全是神借着基督徒的手织就一张爱的网，连接起分散在全球各地的一群热心又严谨的人，使这个拯救六六的特殊使命得以完成。这是一个奇妙的旅程，同行的人最大的喜悦是亲眼见证了因为爱而成就的奇迹。15次病危通知书。东莞男孩六六即将迎来他的第10个六一儿童节。除了听妈妈的话，避免激烈的运动之外，六六和其他同龄男孩没有任何区别，单纯、开心、爱读书、爱思考、不爱考试。前几天还因为去上海的医院复诊，错过期中考试，暗自欢喜。六六父母努力工作，六六妈妈刚刚辞职，开始自己创业，这一家三口的生活看上去如此平静。事实上，这样的平静来之非常不易。出生刚4天，六六就被东莞的医院检查出患有重疾。2天后，呼吸粗重的六六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第2天，救护车上的六六随着病危通知书被送进广州一家大型医院。六六出生仅7天，他的父母就已经签过2张病危通知书。出生29天时，六六做了第一次心脏手术，当时不做手术就来不及了，因为心功能太弱，即使在那年的冬夜里，六六换掉7、8次衣服依旧是大汗淋漓。3个月的时间，孩子被送进了6次医院，普通的感冒都可以让六六住上半个月的医院。六六经历3次开胸手术，4次介入手术，住院的次数不下10次。当地媒体了解到六六的故事，称他是玻璃心男孩。这个说法固然不准确，但多少也反映了大家对脆弱生命摇摇欲坠的痛惜心情。六六的外貌看起来和正常的孩子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可实际上他每走1000米就要停下来休息。各大医院的诊断书上写着，肺动脉远端分叉多发狭窄，人工管道钙化，瓣膜严重反流等字眼。全国多家医院的问诊结果总是说救治无望。六六爸妈 已经收到过15次六六的病危通知书。直到最后一次，他们求助互联网，神奇地认识了一群基督徒。寻找世界上最好的医院。2014年5月底，何姐妹辗转从朋友的聊天群组中知道六六的故事。在美国的她读到后有一种深深的感动，就是自己能帮六六。孩子危在旦夕，为什么不试试美国的医院呢？接下来是个漫长的沟通过程。美国、香港、上海的一群朋友组成了一个帮助六六的沟通群组。六六妈通过网络把六六的资料上传，大家翻译成英文。因为六六的病情复杂，大家担心翻译中的任何差错，有时需要听录音，有人翻译，有人校对，然后把录音发到群里，再核对一遍。群里一大堆博士，但遇到一些关键的医学名词，他们还去请教更专业的学者。夏民兄弟参与了最多的翻译工作，也是在这个阶段和孩子父母互动最多的人。六六妈妈回忆起这个过程，最感慨的不仅是大家的专业精神，还有细致体贴。六六妈妈每天都是在下班后辅导孩子做作业到晚上10点，之后开始和几所美国医院写邮件、查资料、打国际长途进行咨询，非常辛苦。为了不影响我休息，最后一段时间只要到凌晨2点，群里的人会不约而同地停止发信息。这群细心的朋友默默帮六六找基金、问医院，甚至研究医学资料和美国的医疗援助机制。当时这群朋友们一起和死神抢时间，按医生的说法，如果延误到肺动脉高压，任何医院都没有办法解决。早点确定医院和治疗方案，早点开始为六六手术，是大家唯一的目标。在美国联系医院的工作由何姐妹完成。这个两个孩子的妈妈感念最多的，不是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辛苦，而是一连串的来自陌生人的帮助。为了寻找最好的医院，她通常都是先查资料，然后直接打电话到总机，讲述中国男孩的医疗需求，转院长办公室，再转相关的部门。总机小姐一句，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帮助他，这让何姐妹顿时感觉温暖。何姐妹能记住每一个提供帮助的人的名字，她也念及波士顿医院一位西班牙裔的工作人员，为了替六六一家省钱，是她主张把病历等资料的电子版发过来，节省快递费用。六六加油爱心群的全球接力。参与救助六六的基督徒们都说见证了神迹。回想整个过程，事情似乎是出人意料的顺利。比如从一开始，难处就在于选择医院，还有支付跨国医疗天价的手术费用。因为不是注册的非营利组织，在美国又不能公开筹款。但弟兄姊妹们从一开始就深信主会挪去这些拦阻。波士顿儿童医院和耶鲁儿童医院的医生们在网络上、电话上为孩子提供各样的免费医疗咨询和问诊。经过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们和朋友组成的六六加油微信服饰小组的共同努力，两所医院都给出了积极的治疗方案。选择波士顿医院以后，何姊妹的大学同学徐丹专程从芝加哥飞到波士顿，与医院主管国际病人治疗的主管面谈，敲定治疗费用。当时大家惊奇地发现，医院减免了部分费用后的报价和筹得的款项完全一样，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奇迹，费用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这也让所有的参与者惊喜，六六的手术可以立刻进入执行阶段了。大家都对波士顿医院的运作程序不了解，六六父母希望找到曾在这家医院治疗的家庭了解一下。时间紧，大家最后只找到一个家庭。夏民兄弟介绍，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家庭背后的故事。他们的孩子几个月前在波士顿医院接受过白血病的治疗，但仍未能挽回生命。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孩子的去世是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但这对父母却依然坦然地面对六六一家的求助，把自己的伤痛隐藏起来，详细介绍医院的情况，希望能尽力提供帮助。如果不是神在动工，这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去年十月，六六一家到了美国，开始了治疗过程。照顾一家人的起居，安排就医，其实是一个不小的工程。从下飞机到轮椅，到离医院最近的酒店的订单，很多事，很多人。何姐妹的家在纽约附近，夏民在旧金山湾区，六六的手术安排在波士顿，这中间有许多奇妙的衔接和配合，一次又一次的化险为夷，似乎都在验证着神的美意。六六一家从香港出发，王希姊妹在香港亲自送机，带了一本儿童图书送给六六，特别带了$20的零钱。他说估计六六父母身上带的都是大额现金，让他们做小费用。在六六停止受捐后，他还坚持送了一笔不小的费用给六六使用。他说孩子需要费用的地方很多。迎接照顾六六一家的陈露姐妹本来要和未婚夫走上婚姻的殿堂了，为了这项工作特意修改了行程。一落地，六六爸妈就拿到何姐妹托人带来的生活用品，从电饭煲到保温瓶一应俱全。术后难得的一公斤，六六妈提到，在手术的前一晚，这群基督徒们为他们一家祷告，他们内心前所未有的平静，甚至闹钟的声音都听不到。这么大的手术，一家都睡过了头。当负责陪伴手术的人来找他们时，他们慌得连衣服都来不及换，就跑向马路对面的医院。六六经历过无数次大小治疗，能在手术前享受这样的睡眠，对他们一家来说真是从未有过。参与救助的人都会提到 PT 姐妹，她和自己的亲人在手术前后陪伴六六一家，也负担了六六一家在美国生活的款项。这是一位连名字都不愿意透露的华裔女性。15岁离开台湾，和姐姐到哥斯达黎加，再到美国，后被康奈尔大学录取，又在考取麻省理工和斯坦福。毕业后在华尔街从事金融业高管。43岁退休后，她一直在帮助别人，她认为这是上帝给予自己人生清晰的带领。神带领人有时候做的就是一些细微的小事。六六妈妈这样描述说，手术后孩子增加了一公斤，往常他需要6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数据。在 ICU， 何姐妹做好六六喜爱的琳琅美食，让人远赴270公里带来。在病房，李瑞峰弟兄自己做好六六钟爱的南瓜粥，张威送来可口的饭菜，玉红姐妹所在的教会兄弟姐妹轮流送来丰富的食物。六六提到的这些弟兄姊妹来自波士顿华人教会，为安排六六一家的餐食，何姐妹邮件求助波士顿教会，玉红姐妹也是辗转看到六六的故事，自己联系何姐妹安排姊妹们做饭。 第一次来到美国的六六一家，能吃到家常口味的中餐，不能不说是神奇妙的预备。六六妈妈描述 PT 姐妹，记忆力十分惊人，事关六六的每一个精准数据和日期，她都能瞬间出口。她说，家中放着很多她帮助的人的资料，即使当事人资料丢失了，她还能提供副本，六六的资料自然也包括在内。去年9月26日下午2:50，主治医生梅尔医生走出手术室，手术效果很好，几乎可以肯定孩子的命运已经被改变。手术其实分两次进行，24号支架安装后，医生马上在电脑回放了手术过程。这个手术在国内尝试过，失败了，国内医院没有一家有把握来做，有的甚至不认可这个方案。但是波士顿的医生助理说，美国人从来不怀疑这种手术。26号的手术不但完成手术，而且堵了一个漏，这个漏是以前没有检查出来的，更换了肺动脉同种瓣膜，这个方案在国内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国内的同种瓣膜需要家属自己去寻找供体。简单来说，同种瓣膜的使用周期大约是10年，10年后需要更换。但是医生认为是不需要开胸的，只需要介入治疗。手术呈现的几乎是大家能期待的最好结果。历时将近8个小时的手术，牵动很多人的心。PT 姐妹和何姐妹一直通过网络直播手术过程。事实上，当时参加救助的人几乎都成了半个专家。为什么是六六？为什么是六六？几乎所有的救助都会面临这样的提问。这一次参与救助行动的基督徒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何姐妹第一次在朋友中为六六募捐，就回答了这个问题。面对昂贵的手术费用，我们向大家发出求助的请求。这是一个只有8岁的孩子，和你我的孩子一样聪明可爱，不同的却是我们的孩子健康快乐，六六需要与时间赛跑，争取健康地活下去。也许你会说，世界上这样的孩子那么多，可是既然六六走进了你我的生活和视线，就让我们以爱儿女的心，以举手之劳成就孩子生命的愿望，在爱与怜悯中施舍的人有福了。从开始救助六六，何姊妹一家包括2个可爱的孩子就开始为六六一家祷告。出院后，他也安排了10几位参与救助和祷告的基督徒在自己的家里聚会。在大家看来，六六得救是主的恩典。在开始救助六六之前，大家都知道彼此信仰上的不同。六六父亲是佛教徒。从手术中醒来的六六对妈妈说，他希望叫一直帮助他们的 PT 阿姨为 PT 妈妈。这样的称呼也一直延续到现在。可对于 PT 阿姨来说，她不希望有人写作称赞她的工作。夏民弟兄认为六六一家的幸福很重要。六六的父母是为儿子的病不屈不挠走遍天下的父母。夏民一直还记得手术成功出院后，何姐妹邀请他们一家人去其纽约附近的家中欢聚。六六父亲在他家的后院座椅上拍了一张照片。夏民说，那是我见过的一个父亲最满足快乐发自内心的笑容。所有参与者都喜欢提到其他付出的人，而不是自己。 PT 姐的姐姐和姐夫都快60岁了，依旧跑前跑后，事无巨细。在美国读神院的陆弟兄专程为六六祷告，休斯顿的赖先生， 六六加油群中的肖文海弟兄、蔡玲姐妹，波士顿教会的一众弟兄姐妹，日本的刘丽婷，东莞的牛哥，尤其是老翁，他是第一个把六六的故事传到美国，让六六一家与这帮朋友相识的人。六六加油群中的一位基督徒分享了这样一段经文，也许能够描述他们的心意。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天父的美善力量奇妙遮盖，将来一切我们欣然盼望，白昼黑夜处永与我们同在，比你至暗的艰辛里请黑暗来到我们中间，主若许可众生独才能相聚，孤独黑夜有主晨光伴随，天父环绕安息临在这世界，看不见的国度从天降下，众圣徒天使美妙歌声响起，我们静默聆听天国旨意，天父的美善力量奇妙遮盖，将来一切我们
是安比艰辛。